外资撤离中国，点解越演越烈呢？产业链停工，出口增速一路狂降。三月以嚟，东南亚出口替代明显，进口下降拖累海外对华出口商。疫情终将过去，但系世界从此唔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星期，中国美国商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在华美资企业已经下调2022年度营收预期，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在华投资计划被推迟或者是已经减少投资。这项调查在4月29号至5月5号期间展开，一共有121家在华美资企业参与。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光林说，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出现外籍人才外流。他说，如果情况长期不能够改善，跨国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评估其他选择。之前上海日本商业工会俱乐部发布的调查显示，在上海的日资企业有 80% 在封锁期间停工停产，获得营运许可的企业仍然不够 40%， 超过 60% 的企业正在申请或者仲未申请许可。而中国欧盟商会4月21号至4月27号开展的调查显示，考虑转移在华投资的欧资企业数目比两个月之前将近翻倍，上升至 23%。 另外，美国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区微控制单元 MCU 团队，并且将 MCU 生产线全部迁往印度的消息亦都引发了行业波动。中共商务部官员数据显示，三月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今年二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220亿美元，同比增加 45.2%， 但是三月份实际使用外资212亿美元，同比增速仲不到 10%， 这个在多年以来是很少出现的。业界发现，中共公开的外资数据中，其中仲可能有不少是假外资。举例讲，根据湖南日报的报道，今年第一季度湖南省实际使用外资 17.98 亿美元，但其中有17亿美元的外资是来自香港，主要是靠长沙等地的省级产业园区引入。有猜测认为，这个可能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让大陆企业注册假外资返程投资的结果。对此，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陆刚认为，战争的冲击以及疫情原因加剧了外资企业从中国的撤离，种种新的变化又在推动中外脱欧的趋势。他说，虽然北京出台了不少关于科技对外开放的政策文件，但是外资融入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效果仍然并不理想。此外，中国大陆的成本优势亦正在被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所取代，这些都推动了外资离场的态势。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链被视为中共鼓吹世界工厂的资本，但是上海等地的清零政策正在导致经济受到重创。由于中共高层表态将动态清零坚持到底，中国经济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官方数据显示，在3月出口增速骤减之后，4月中国出口增速再创新低。5月9号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4月进出口数据显示，4月出口 2736.19 亿美元，增速只有 3.9%， 显著低于3月的 14.7% 的增速。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对外主要产品出口增速一路狂降，4月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由3月 11.2% 的正增长转为 0.1% 的负增长，其中手机出口由3月同比增长 14.1% 转为下降 7.3%。 最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同比下降 5%， 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疫情趋稳，医疗物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医疗仪器和器材四月出口同比下降 10.2%。集成电路的出口降幅亦都非常明显，增速从1月的 29.9%， 3月的 15.5%， 降到4月的 1.1%。另外，服装的出口亦都是仅仅增长 1.9%， 在1月该门类的出口增速为 16.7%。纺织品的出口仅是增长 0.9%， 而在1月的增速是 27%。大量的订单被东南亚国家抢走，由于缺乏出口的支撑，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已经失守 6.8。陆光话，产业链停工和上海的高强度封控有直接关系，上海外贸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 9.9%。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达到 18.9%。 封控以来，上海的货运物流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从港口运输量上面来看，目前上海港口轮船到达和离开的数仍然在800以下，明显低于上海疫情之前的大约2000的平均水平。有评论说，这些集装箱装的都是各省的 GDP。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三四月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下降，降幅仅次于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期。外贸订单的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订单下降意味着未来一两个季度出口势必减少。在这个同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五国出口的增速却是明显上升。在3月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过 40%， 越南的增速超过 30%，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增速在 20% 左右。这个可能显示出中国失去的出口订单正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行业资料显示，东盟国家和中国出口结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官方统计显示，2021年中国大约有 76% 的出口产品门类和东盟重叠，主要为化学或者相关行业产品、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纺织品、机械和电子设备等。其中机械和电子设备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占比 43%。东盟同类的产品出口占比 38%， 同样为最大类别的出口产品。在中国市场出口下降的情况下，越南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越南出口额同比增长 25%。 主要出口产品当中，增速上升明显的有纺织品、服装、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电话、手机及其零件。三类产品同比增速都超过 20%， 其中电话、手机及其零件出口的同比增速升至 62.8%。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企业吸引了 52.9 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同比大增 92.5%。 为了维持进出口，中国产业需要采购大量零部件和进口来料加工产品。现在不单止出口增速下降，进口下降更加是显示出国内的需求疲弱。4月中国进口金额由3月同比下降 0.1%， 转为同比拉平，主要是因为粮食和能源价格暴涨。从进口数量看，大多数是下降的，比如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仅是个位数增长，进口金额却是大增 81.5%。 天然气进口量同比下降 20%， 但是进口的金额增长超过 3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中国国内需求的暴跌将损害面向中国的出口商，特别是亚洲制造商，比如韩国4月对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了 3.4%， 导致该国总出口增幅降至一年多来最低水平。 向中国提供半导体、机械等商品的台湾同日本，亦都可能出现类似的趋势。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销售同比下降了 14%。四月份前三个星期，乘用车销量下降了 39%， 这个都将减少中国对零部件的需求。报道说，如果北京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可能将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智库世经正在题为《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的报告里面说，疫情终将过去，但是世界从此不同。疫情通过对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冲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整体趋势。报告认为，在内外忧患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的巩固和优化升级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从不利的情形来看，产业过度外移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政策过度干预导致产业迁移，可能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可能令其生产网络向北美地区收缩。同时，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为了控制价格链风险，亦可能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本台特约评论员刘建祥说，中共一指令下，各省官员纷纷以运动式的手法搞经济，造成的重复和浪费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被验证，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是见怪不怪，实际上麻木了。长三角产业链仅仅因为物流而中断，就暴露出了产业的致命弱点。过去三十年经济表明，只要是中共插手用行政力量干预的地方，就越搞越差。日本一系列的汽车企业以及德国大众汽车在上海的生产量都遭到大幅下挫，这个令到之前对十分离开中国感到犹豫不决的外资企业忧心忡忡。刘建祥说，中共意识形态中的枪杆指出政权对于法治的无视，才是营商环境所需稳定运行的最大敌人。在疫情、战争、房地产泡沫破裂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中国经济猛咁跌，民怨沸腾，形势前追后倒，中共政府已经在仓皇失措的状态。观众朋友，你觉得在现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行业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前景和挑战呢？欢迎发表你的看法。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